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这一部《大乘白法明门论》的译者，就是唐朝的玄奘大师。我们提到说，这个玄奘法师他在小时候呢，跟着他的父亲学习，一直到他父亲往生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二哥出家，然后到了洛阳的净土寺，13岁。然后后来呢，1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复讲，那一生当中就是讲经，然后学习讲经学习，一直到他到那个印度去取经，沿途去到回途，一直到他一生都是那时候隋炀帝时代那个郑善果这个度他的这个主考官破例让13岁的这个玄奘大师能够出家。那时候问他，他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弘扬佛法，所以玄奘法师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那他到洛阳净土寺跟他哥哥在庙里面学习的时候，因为后来国家战乱，他就从洛阳到了长安，一直到四川。那在四川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受了具足戒，那也把那个戒律的5篇7句、戒法上应该学习的他都圆满了。然后一直到24岁，在成都这边四川可以学习的大德他都一直学习过了，然后就沿着长江就到了湖北。那在这个湖北然后南京各地，他听到哪边有大德可以学习，他就到哪里学习，然后当地如果有人请法，他就把他知道的通通弘扬出去。好，一直到后来呢30岁的时候到了长安，那感觉说他这么小年纪小，一直到30岁之后，整个学习过程发觉呢，中国的这个经书不够，那梵文译的因为译者不同，说的呢众说纷纭，他不知道要依止什么，然后所有的疑问呢都存在心里，没有人可以问。好，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也有人指示他说，在印度的那烂陀大学现在有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一个大师叫戒贤论师，好，在那边可以去请教，所以他就决定要到印度去取经。那他是采陆路，就是沿着这个西域这条线，好，走了3年才到了印度。那取陆路这条线呢，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沿途不是沙漠就是高山峻岭，有些高山呢是四季常年都是冰天雪地不化，那不是这个峭壁就是悬崖，所以呢非常的危险。但是玄奘法师他克服了，这中间我们也提到说各种困难，经过那个沙漠，还有这个高昌国这个瞿文泰，他就是希望把玄奘法师留下来，软硬兼施。后来玄奘法师绝食了3天，然后才表达他这个坚强的意志呢，让瞿文泰反而呢护持他，然后帮他准备了20年这个所需要的这个资粮，也帮他写了24封信，沿路呢就是拜托这些各国的国王能够护持玄奘法师。那也因为这样，到处人家请讲经他就讲，然后有大的可以学他就学习，所以整个西域呢玄奘法师的盛名非常的这个远播，很多人这西域整个小国呢很多都是佛教国家，不是小乘就是大乘，所以对他非常的敬重。好，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说他走了3年到了印度的那烂陀大学，然后依止的这个戒贤律师，那戒贤律师也戒贤论师，他也跟这个玄奘法师讲了他3年前的一个梦，就是说这个 文殊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弥勒菩萨，好，在他的梦中指示他呢，现在他这个病苦，风湿病的这个病苦，应该要安忍，然后等呢这个从支那国来的这个僧人来跟他学习瑜伽师地论，然后他的病就会好，慢慢就会好起来。好，那果然三年之后呢，这个玄奘法师终于到了，所以戒贤论师那时候呢，他已经106岁，不顾他那个年高体弱，就为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开讲瑜伽师地论，所以一讲呢就讲了15个月，巨细靡遗。好，那讲了15个月，结果玄奘法师呢就在那兰陀大学里面一待就5年，好，把瑜伽师地论还有这个中论百论一共前后听了三遍，然后呢这个瑜伽师地论有100卷，他听了三遍，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些像音明啊，好，那个吉量这些东西，他就是听了2遍，其他大小的经论好他都有学习，像那个俱舍论啊，好，或是其他的唯识的经典，他沿路上跟这个大德学习的已经学过了，他就他不懂的地方跟他的老师请教。那旁及这个印度的梵书还有婆罗门的一些经典，他也都通通学习。所以到了这个那烂陀5年之后，玄奘法师跟戒贤律师该学的他差不多都告一个段落之后，他就跟他的老师告假，然后希望呢能够继续呢那个去朝礼佛的圣迹，所以他就往印度这个德干半岛呢，这个东还有南还有中西北印度就绕了一圈，那一样四处有人有法师大德可以学习的，他就是跟他请教学习，好，各地有人请讲经，他就是好把他所学的通通布施出来讲经说法这样子。那大小经论大小乘的经论还有外道的通通学，就这样又经过了7年，他回到了那烂陀大学，然后跟他老师表明说这7年当中他学了什么，然后呢他准备回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就请他呢在那烂陀开了2门课，一门就是摄大圣论，一门就是唯识这个抉择论。他在这边呢之前就有一个叫狮子光的大德在这边已经开课了，然后呢他讲的东西呢是白法明门论，就是我们现在上的还有中论，但是他在讲这2门课的时候呢，他是用这2门课来批评瑜伽师地论，结果这个玄奘法师这3部东西他都很熟，他就很清楚他弄错了，所以就写了一篇呢就是指出他哪里错，然后在这个那烂陀大学就广受这个宣读，结果所有的学生就从狮子光那边跑来跟这个玄奘大师学。那在这期间也常常有外道来论难的，就是来挑战的，然后他们那时候呢这个辩论呢都是说，如果呢我哪里有弄错的话你能指出来，我就是愿意呢断头谢罪的，哦，他们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结果不管是外道也好或是大小圣的这些来论难的也好，都一一被这个玄奘法师所这个制服，哦，就是让他们心服口服这样。所以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大学是首席的这个教授师，哦，声名非常的远播。那就在这个时候相继呢有这个鸠摩罗王还有这个戒日王，哦，都来请他要去说法。那这时候玄奘法师呢跟着这个戒日王在当时的印度呢大小一共有18个国家，他等于是18个国家当中最大的一个霸主，哦，所以这个戒日王他是护持大乘佛法的，他跟这个玄奘法师相谈甚欢，然后也问问他，哎，这个唐朝是长什么样子，那你沿路看到什么，哦，然后也跟他请教大乘佛法。 所以呢非常的香气。那也觉得说现在印度里面呢大部分的人还是持着外道，甚至小乘都不是究竟的，所以他就跟这个玄奘法师说他愿意帮他办一个18天的这个五遮辩论大会。这个五遮辩论大会呢在屈女城，就是这个接日王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一天呢他请了18国的国王都到场，然后呢北中南中五印度的这个大精通大巧大小乘的论师，这个出家的这个高僧大德一共有3000人到场，然后还有外道婆罗门的有2000人，还有那烂陀的僧众有1000人，啊，其他的各个有学习的人都可以，五遮嘛，就是你愿意来都可以来，所以挤的那个会场人山人海。这18天当中呢，玄奘法师就升高座，讲论了这个大乘佛法，那也是一样，他立了一个叫做真唯识论，立在这个会场外面贴起来，如果有人可以指出哪一个字错，或者是你来烂破的，玄奘法师也愿意好断头谢罪。结果这18天一天天过，没有人可以动一个字，所以这个玄奘法师这个声明，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达到最高峰，然后大乘的这个学者呢就称他为大圣天，那小乘的学者就称他为谢托天，哦，非常的这个声明非常的鼎沸。那到这个时候呢，各个国家都相继来请法，想要把玄奘法师留下来在他的国家当国师。那鸠摩罗王就说，玄奘法师你留下来，我可以为你呢盖100所的寺院，让你来弘扬大乘佛法。那玄奘法师就跟他讲说，他准备要回中国。他说你回中国做什么？那个边地，所谓的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他说他们不知道爱惜这个大乘佛法，你回去有什么用？你学的这么丰富的佛法应该留在这边，我来帮你佛，就是为你做护法，让你大力的来弘扬大乘佛法。结果呢就劝不下来，也跑去跟他的老师请这个戒贤论师能够帮忙把玄奘法师留在印度。结果玄奘法师呢面对他的老师的时候，他老师问他，你现在准备怎么样？他说，玄奘法师就回答说，当初他在中国就是因为经论不足，然后呢人民没有办法学习佛法，他才发这个愿，经过这么多年来，他在印度是一共17年，大小经论都学，然后也亏呢这个戒贤论师年事这么高，还为他讲解这个瑜伽师地论，让他能够获得这个大乘佛法，所以他非常的感恩他的老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必须得回去中国，把他学到的东西呢翻译成中文，然后来教化这个支那国，这是他唯一的心愿，始终不改变。他这个戒贤论师他的老师听到之后非常的欢喜，就说其实这也是当初三位菩萨示现告诉他的，就说将来有一个中国的僧人来跟我学之后，他会把这个佛法传到没有佛法的地方，所以他非常的赞同，所以就其他人就没话讲了。没话讲，这个戒日王还是不死心，还是一直跟这个玄奘法师谈，希望他留下来。结果玄奘法师后来只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让人家学习佛法会生生世世都得到盲眼的果报吗？你让人家学习佛法，你就会得到这个眼睛看不到这个果报，你不晓得吗？所以从此之后就没人敢再留这个玄奘大师。结果接日王既然就是留不下来，他就转了要护持玄奘法师回国， 他就跟玄奘法师说，如果玄奘法师您准备采海陆回中国的话，那他愿意护持他，派使节送他回国。结果呢，玄奘法师心里惦记的是什么？当初呢，他在高昌国的时候，他有跟高昌国的国王屈文泰达成一个协议，说什么？回国的时候必须经过他的国家，而且要待三年，让他供养，然后他讲经，为他的人民讲经。所以玄奘法师履行这一条承诺，所以他就跟戒日王说，他必须采陆路回去，原来的路回去。所以戒日王就没有办法送，就是派使节送他，所以就为他准备了所有需要的这些装备，包括大象啊，大象给一头就是给这个玄奘法师骑的，其他是驴子啊或是马来背这些经书。结果玄奘法师在贞观17年的时候就启程，那时候玄奘法师44岁，30岁到44岁回去。回去的时候一样沿着原路，那经过那个我们了解那个大陆的那个地图，小时候还看过，就是有一个像秋海棠的叶子，最左边那边有一个帕米尔高原，它就是一个冲岭。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碰到了那个当地的强盗，强盗一来又偷又抢的，所以这个大象就受到惊慌，就掉到这个河里面就死掉了。死掉又虽然玄奘法师没有受伤，但是从此之后就只能骑马，所以沿路呢不是冰天雪地就是悬崖断壁，非常的危险。那一走就是6-7天不见一只飞鸟，都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路程。一直到了那个叫做过了这个冲岭之后，到了这个缺沙，缺沙就是以前的苏勒国，他就听到了人家传来说西突厥已经被唐太宗灭掉了，所以等于高昌国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屈文泰也早就往生了，所以现在就不用走天山北路了，就直接走天山南路，所以就决定走天山南路。然后到了于田国，到于田国之后呢，又有人请讲经，玄奘法师就留下来讲，然后顺便呢修一个表入唐朝给唐太宗。这个表里面呢就说明说他当初为什么就是到印度来取经，然后沿路呢经过什么事情，然后他在印度的时候学习了什么样的佛法，大略的他就报告了一下。就这个表呢送到唐太宗那边，唐太宗回信了，就是表达呢他非常的欢迎玄奘法师能够归国，然后也准备了要盛大的欢迎他。结果这样这个信送出去到回来又经过了8个月，他在这边就把舍大圣论还有一些重要的唯识的经典在这边四部有人请，他就把它讲完了圆满之后，就赶快要准备要回到中国。那回到中国之后呢，真的是列队欢迎啊！唐太宗派了这个大官，所有的官员列队，还有这个人民的，就是列队欢迎这个玄奘法师回国，然后带了好多的经书，就住在这个弘福寺。好，这时候又走，前后又走了2-3年，到了46岁回到中国。到了之后呢，这个等于是呢，唐太宗用国家的力量，帮玄奘法师设了一个译经院。这个译经院里面呢，就开始呢从事译经的工作，把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来的范本翻成中文，包括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部《大乘白法明门论》也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译经的过程，就是玄奘法师自己先口译，他把这个梵文翻成中文之后，有笔受，就是有人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叫做正梵，就是懂梵文的人，他先看看这个梵文有没有弄错，然后再来是正译，再来就看佛法上的义理有没有弄错，然后再来论文，再把整个文润一下， 哦，你嘴巴讲的跟文章又不一样，他又要需要润，然后再手书，再抄写，这样整个过程每一步经都是这样过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繁复的程度。哦，那玄奘法师就这样译，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这样。那因为他学的东西非常的圆满，所以每天他必须从事译经的工作，那也必须把已经译完的这个，比方说现在译好了白法，就有人来请白法，他就要为僧众讲白法，然后也有人来请受戒的，也有大官要来皈依的，要受菩萨戒的，所以他每天就是这样子忙。一直到呢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实际上唐太宗前后呢有劝这个玄奘法师能够弃道还俗，然后他要聘他当高官，希望他来辅佐他的政治，可是玄奘法师两次都拒绝他，就跟他讲说他从小就出家，他对政治不懂，也没有兴趣，没有办法帮助玄奘法师那个唐太宗，所以他愿意呢守戒之门，然后呢阐扬这个佛法，他只愿意做佛法相关的事情，他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玄奘那个唐太宗呢，每次来看这个玄奘法师的时候，都是谈的就是时间都忘记了，到三更半夜，然后非常的香气，那也觉得说他太晚接触佛法。到了这个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唐太宗在早年的时候，因为开国嘛，跟着他的爸爸李渊就到处征讨，然后要得到这个皇位的时候，有一个玄武门事变，实际上他杀了他的哥哥跟弟弟，好，李建成跟李元吉都是因为玄武门事变被唐太宗杀掉，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会梦到他的哥哥跟弟弟来跟他索命，就没办法好好睡。那他有一天呢，就问这个玄奘法师说：“佛法里面，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功德最大？”玄奘法师说：“众生就是因为无明愚痴，才在六道中一直的轮回，就是没有正确的自见。如果要论呢，哪一个功德最大，就是要让众生能够破迷起悟。那要破迷起悟呢，就靠经典。那谁能弘扬经典，就赖僧人可以弘扬经典。所以度僧的功德最大。所以玄奘法师那个唐太宗一听非常的开心，就说好，那就度僧。他就勒令呢全国一共那时候有3700多所的寺院，规定他每一所都要度5个僧人。然后呢弘福寺要度50个。所以这样一昭告天下下去呢，这样一个命令下去，就18500多个人就出家为僧。哦，也让呢整个隋朝以来整个这个僧人被迫那个还俗，整个经典没落，佛法非常衰败的时候，在唐朝这个时候，唐太宗这个时候又振兴起来。哦，但是后来这个唐太宗还是这个驾崩了，驾崩之后呢就是唐高宗继位，所以玄奘法师等于立了2个皇帝，就是唐太宗跟唐高宗，这2个皇帝呢都对他的这个译经的工作非常的护持，所以玄奘法师回国之后，在唐朝2个皇帝的大力护持下，一共译了19年，19年当中他译了75部，1335卷。那这个数量之大，我们看这个绝对的数字，你可能没办法了解。其实在中国译经史上有4个大家，第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再来就是真谛大师，还有一个叫做不空三藏大师。这3个人加起来的，玄奘法师跟他比一比呢，还比3个人加起来多600多卷。所以就可以了解说，玄奘法师这19年当中日以继夜的在 院里面把他带回来的东西一直马不停蹄的去译，然后呢让呢这个整个中国佛教史因为有玄奘法师的这个贡献呢，让我们现在你看这个经书这么的丰富，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哦，这真的是对中国佛教史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贡献。那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把呢老子五千言从中文又翻译成梵文，那沿着丝路又传到印度去。那当然这个是奉唐太宗的命令，因为当时呢在唐朝道家跟佛法是同时并存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说唐太宗也是希望求这个长生不老、哦、这是道家的法术这些东西。然后呢又把那个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原来有范本，但是范本不见了，遗失的，所以就请这个唐太宗也是请这个玄奘法师把这个华文中文有的大乘起信论翻成梵文再传回去印度。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叫做大唐西域史，这一共有12卷，这一部书在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翻成各国语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欧美各国到印度去寻找那个佛教的圣迹的时候，就是按照玄奘法师这一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把好多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佛塔，还有舍利塔，还有那个石柱，他们那个很多发现这个东西都是因为玄奘法师当初《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广，因为他游了这个五印度，几乎把所有佛陀曾经到过的圣迹都记载了、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玄奘大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留学生、哦、你看我们哪一个人到欧美去留学有造成这么大的这个贡献，说目前应该是空前绝后，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翻译家、哦、更是那个相关的史地方面，这个大唐西域记是非常非常的哦，对考古学来讲，或是历史来讲，印度的历史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一部书。哦，然后这里还补充，就是说那个戒日王，我们说他是霸主嘛，他就是听到那个玄奘法师跟他介绍唐朝有贞观之治，然后有高宗，哈、哦，说这个唐朝这个皇帝这个父子都非常英明，他就。自己又写信派使臣就到那个唐朝来称臣，然后往返这个使节往返十几次，在那个三藏唐玄奘法师还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现在外交如果你要花钱去买这个关系的话，真的要看看玄奘法师，他真的是一个僧人不费一文钱就造成了人家那个从印度那么老远来然后跟你称臣进贡、哦、这个实在是可以像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差距有多少。那玄奘法师到了这个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西元664年的时候圆寂，世寿65岁。好，这是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玄奘法师的一生。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忙，很难得会去把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佛教史这么大贡献的一位高僧拿来读一读。那我先帮各位读一读，我把我知道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好，我是觉得说玄奘法师他这个西到这个印度取经、哦、真的他这个困难程度不是我们、哦、凡夫可以想象的。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一个叫做义净大师的，他有一首取经诗，我们可以感觉一下玄奘法师的伟大、哦、他是这样写的，他说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者千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你用听的就好。再来下半句是路远蔽天为冷节，沙河遮日立皮淡，